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刚才那个奇怪的现象已经很费解了，现在更有个更奇怪的现象，各位求主帮助你心不要被这些字眼弄得迷惑了哈。这26节，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为什么他要冲到以东王那里，不冲到以色列王或犹大王那里，我们也不知道。就这必定是当时战争里面很重要的事情，确实不能。好，最诡异的就是这一节了，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耶和华的，注意这四个字都有打点，原文没有。以色列人遭大怒，小字说或遭痛恨，于是三王离开摩押王，各回本国去了。各位，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摩押王献祭成功，起码文字上是这样子。摩押王这里有点像耶弗他一样，就是当你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可能很多迷信人会觉得说，我要求神明来帮助了，这个太困难了。而要求神明的帮助，这很难的事，要做很大的献祭，神明才帮忙。所以我把我儿子献上，这是大祭，大的献祭的祭。献祭的结果，三国联军好像就遭到很大的灾祸，就撤军，他的围就解决。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我们中文圣经不敢这样翻，就加上遭遇耶和华的大怒，就耶和华对他们非常不满。你要这样讲也可以，怎么解释呢？耶和华的愤怒什么时候发出来？耶和华愤怒早就应该发出来，为什么要发出来？就是犹大跟以色列以东结盟，这是神不喜悦的。而且这是约沙法第二次犯这样的错误，神更不喜悦，但神一直没有发作，到这个时候来发作。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神让这种事情的发生，真的是要让，对不起我这样说，真的是要让他更严厉的刑罚临到人身上。我的意思就是，神有的时候让人好像看到偶像、假神、异教的灵验，以至于更多的人去拜这些假神、偶像，以至于上帝的刑罚会更严厉的临到。这个很多很多，我觉得今天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形。这也是你自己需要在信仰上更坚定的时候。越是有些事叫你觉得有点动摇，为什么包括我们的神好像不灵验，别人的神灵验，包括神的赏罚好像不公平的时候，你越要坚定求神帮助。因为人是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动摇了。这其中这是真是要沙漠历险记啊，沙漠奇观啊，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诡异的事情。沙漠里面有鬼魔哈，这些事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书里也有提啊，提这些事情，不仅是耶稣说的。好，下面我们看第四章，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快一点，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有什么。他说婢女家 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伊丽莎说，你去向你众邻居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好，这个神迹当然跟以利亚的神迹有点相似。神让这两个神迹，我绝对不会像有些作者说作者发明的，以至于让人家看到觉得以利沙真的继承以利亚，这是不合圣经的。我们说神让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这件事绝对是真实，不是捏造出来的。就是以利沙真的做了以利亚的工作，以利亚让油能够养人，以利沙也是，不过方式不一样。这我们要去想的话也有很多可以想的。第一个，这个敬畏神的人，先知的门徒，我在想先知的门徒可能真的像神学生一样，还不是先知，但是在那里学习，可能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这个先知的门徒死掉了，他敬畏神，不这又是常常碰到问题吗？敬畏神，把自己献上，神为什么不照顾他，而且留下孤儿寡妇，然后有债主要来娶两个儿子，怎么会欠这些债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神让这个先知的门徒受这么大的苦。那以利沙现在说，我要做什么？你有什么？再一次我们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以利沙也可以做事，因为神是使无变有的神。但是神的确常常使用一些东西，他我家只有一瓶油了，看起来油在当时还真不便宜嘞。不仅那个时候不便宜，在耶稣的时候，你也不是也记得那个布衣的管家的比喻里面，你欠了我主人多少，是多少的油，那个油是天文数字，很贵，油很珍贵啊。伊丽莎说，啊，那你去借空器皿，注意他说不要少借哦，然后就要多借，然后你跟你的儿子呢，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我有的时候觉得圣经不知道为什么要讲的那么仔细啊，有点啰嗦。不是啰嗦，我能够解释就解释一下。第四节最后一句话，倒满了的放在一边，这就是我觉得啰嗦。各位，我每次下课都有人帮我倒水，我不会说满了你就不要继续按哦，白痴也知道满了就不要继续按嘛，倒满了放了一边，白痴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话。我觉得他要叫这个先知的门徒的太太把他的话听进去，每个字都要去做。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这次都不断的讲的，我不是说你不要用脑筋，你要用脑筋，但是神的话你最好不要自作聪明来乱改它。这个有的时候有些人真是用好意来改了，就是包括我们和合本有的时候加上一个什么，旁边加上什么东西，包括有些人，包括犹太人嘛，耶和华三个字通通改掉，通通变成主，这些都无可厚非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人的话尚且不要随便更动，对神的话更是小心。当然在抄本的时候，也许有些文士就是为了敬虔，把一些看起来觉得不敬对神不好的把它改掉，各位我都觉得最好不要去动，神有他的意思。他在这里说倒满了放在一边，实在是叫他有次序的在做这件事，而且叫他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少借， 多戒，因为要戒一大堆，所以你要很秩序，有秩序把这个放哪里，这个放哪里，这个放哪里。各位，这跟那个阿拉丁神灯有点像了。那个弟弟不是有那个可以一直出金子的东西，就像哥哥要天平吗？哎，嫂嫂就坏蛋，弟弟一无所有，干嘛要天平呢？就把天平的底抹了一点油，就粘住了一个金币，后来就啊很多的故事。这里呢也跟油有关系，你要借很多的器皿来装油。所以我花这么多力气讲是什么？这命令不容易顺服，油不便宜，因为这些油后来都要去卖钱的，所以油不便宜，可以解决他一切的债务。他是一个寡妇，家里没有了，你去跟人家讲，来，哎，你来我家，陈太太，你到我家干嘛？哎，要点油吗？不好意思，要油瓶，那真是拖油瓶了。要油瓶，要油瓶干嘛？哎呀，你不要管了，我向你借就好了。各位，不好意思借，因为你家一无所有，你干嘛借空油瓶去啊？你要去偷油吗？老鼠偷油，还是要干嘛？各位，我今天没有钱到你家去借钱，你不会借的。我到你家去借，哎，我现在真是有需要，你借我钱包好不好？我不会借钱包嘛，我一定借钱嘛。各位，我到你家不会借米缸，对不对？我叫你家是借米嘛。你为什么要借米缸？你为什么要借油瓶？你为什么不借米？你为什么要借钱包不借钱？各位，这难以启齿。你借这么多都没有用的器皿回去干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他借的器皿够不够，从最后一句话来看，他借的不够，他应该尽可能的借。这跟前面讲的也有点关系，大大的伤口啊。伊丽莎还交代关上门，这个交代好像不需要交代，因为是我也会关门。各位，伊丽莎在讲什么？伊丽莎在讲你要行一个神迹了，你会借许许多的器皿来，然后你跟你儿子就把那个油倒在空瓶子里，我跟你讲倒不完的，会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倒下去。这当跟耶稣水变酒的也有点类似，不过那个不是空的倒出满的，那个是水变酒，这好像神迹更大。关上门，不要让人看到。神迹不必让人家知道，你以后有东西去卖就好了哈，人家也不会来偷你的那个油瓶哈。我刚刚说了，好像人家觉得那油瓶会最重要。好，妇人离开了，借的那一段他都没有想，他只有讲借完了就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放好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他就倒油。各位，这要有好大的信心啊！一个油瓶倒在另外一个空器皿里面，各位，油已经很少了，再倒过来，你们现在不会这么节省哈。我们家在倒蜂蜜的时候，到最后都要把那个蜂蜜倒过来，就是让它上面的都流，都就一滴不剩了，都要用，最后还要拿水冲一下蜂蜜，涮得干干净净的。你把油瓶，这个油瓶的油倒到这个油瓶里面，原来油瓶里面多少还会留一点，那是很可惜的。你们今天不会闲着啊，油少一点好，要少油少盐才好嘛。可是，在当时呢，油很贵的。你每次倒一点出来，油就损失一点。你要听仆人的话，神仆人的话，你就倒吧。他一倒，倒满了，再拿一个器皿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下注了，居然更多的油出来了。 更多又出来了。他是开始掉眼泪了，开始兴奋的大叫了：“儿啊，好多油啊！”各位，你想，因为我们现在不讲油也是少吃，你不知道那是贵重的东西，你把它想成提款机吧。你一直提嘛，你的存款只有1万，你一提10万、20万、30万，一直出来，哎，都是真钞哦，太棒了，不是诈骗集团。他现在后悔了，他后悔什么？
借少。
为什么我不多借一点？你这小心的人，我应该把全城的器皿都借来，那我现在是石油大王了。在哪？在哪？没有器皿。哎，我是他，我会再说一句话，那再去借啊。可是可能再借都没有用，油停住了。你器皿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我不知道这可被发挥成你的信心有多大，你领受的恩典就多少。我没有高举信心，我不是那种有信心叫做什么就是什么的信心。我高举信心，但那种假的信心，你想要什么就有的，那个不叫信心，叫欲望。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但是所有的这些啰嗦话，不都是谆谆告诫你一件事吗？不要少借，要多借。不过感谢主，这是一直延伸出来的了，他们还是能够度日子了啊。你当然可以继续问呢，这个器皿最后怎么还人家？还人家以后我帮你想好不好。他第一次卖油就买了很多公器皿了，然后买了很多公器皿，那么也许有空气瓶的时候，那一瓶原来的油可以继续的，原物料可以继续不断的有油，我不晓得哈。器皿还人家，他可以买新器皿，新器皿是不是继续出油？大概是吧，要不然也很难继续演下去，这些我们不知道了。各位，圣经上的话他没有讲的，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但是不能想太多哈。第八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这我们又不太懂了。强留他吃饭，各位，这跟以利亚的对比，以利亚是强行要人家给他饼，对不对？以利亚是差一点没有强暴了，现在以利沙是被强迫。那个是寡妇，这个是有丈夫的有钱人家。我们也只能说这些啊，圣经没有讲，你只能推测一下，需要推测，因为要不然有些不合理的空隙怎么解释，但不能推测太多，因为空隙神让它空着，就是要你继续的知道你的想法也不一定正确啊，还有别人有想象的空间。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哎，这倒是好事啊，我用常常要经过合一堂哈，让你常常被强留吃饭，然后进去吃饭了。第九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卧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这话也有意思啊！如果我写圣经的话，或者圣灵感动的话，我应该先讲到说，以利沙走到苏念。在那里有个大户的妇人，然后就直接跳到第九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个人是圣洁的神人，然后再请他留下来吃饭。”应该是这样子，要不然你有什么理由叫人家强留人家吃饭呢？以利沙应该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名声了，还是一样，为什么这个先知还没有被更多人重用呢？为什么这个先知还没有被更多领导阶层，包括神的君王，神所设立的君王重用呢？ 以利沙，各位不要忘记，还是在北国的先知啊。他跟以利亚有类似的情形，人只愿意看那些神迹奇事，没有看到神人，甚至看到神人，没有看到神人后面的灵，这是那些门徒没有看到的。以利沙是看到了，那后面的灵是从神而来，那很好。好了，应该是先有看到，但是圣灵就把这一段，他如何慧眼识英雄，哇，慧眼识先知，他如何看到的，就把他删过没有讲。然后以利沙呢，吃很有吃相，从吃相中看出他是圣洁的神人，这也很奇怪。我不知道我跟你们几次吃饭，你们有没有看出我是圣洁的神人，还是贪食好酒的人，像耶稣那样啊？然后他说我们要更多的恩待他，本来只是给他吃，现在还要给他住，而且看起来很啰嗦，还要说有床榻、有桌子、有椅子，还有灯台。伊丽莎要看书吗？哦，我不知道。好了，后来伊丽莎显然逐渐是这样做了。第十一节，一日伊丽莎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这很有诚意嘛，到最后他就这样做了。伊丽莎吩咐仆人基哈斯说：“你叫这苏念夫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没有？”他说，回答说：“我在本乡安居无事。”我们这次看到基哈西的出现啊，后来这个人很遗憾啊，就是大子弟，但是没有好好的继承伊丽莎的衣钵哈。不知道请求了多少次，不知道多少次，终于伊丽莎住下了。我们看这妇人大概也有点强势吧。你从后面来看，可能她跟她的先生感情也不是太好，这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哈。起码她跟她先生，就是她先生不是很关心她。但是妇人可能就是觉得伊丽莎可以对他们家庭有很多的祝福，就善待他，甚至我收回祝福的话，就是这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尊敬他，他没有任何的目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我单单就是因为你是神的仆人，甚至不是因为你要祝福我们，我觉得我应该敬畏你就好。然后下面这个各位你去想了，我实在想不通了哈。三个人，一个伊丽莎，一个基哈西，一个妇人，然后三个人站在，妇人还站在伊丽莎面前，像个小媳妇一样哈，就大概要铺露表达一下先知的权威。各位，伊丽莎应该直接对妇人说，因为请她来了嘛，这位贵妇人，你不要忘记哦，这妇人是伊丽莎的衣食父母哦，伊丽莎靠她养的哦。但不管是西顿撒勒法的寡妇，或者是有钱的贵妇人，我希望神的仆人都不会巴结人。教会机构和教会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会太尊敬那金主。哦，他一笔奉献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求主让我们仰望主，人肯奉献很好。人肯接待神的仆人很好，人肯善待神的仆人很好，但是要单单敬畏上帝，而不是为了别人。我再一次说，我刚刚说的不太恰当，就是这个妇人没有任何的祈求，我觉得是对的。有些人善待教会，善待神的仆人，他哦，这样神会祝福他的工作生意，这也不是坏事，但是就不够理想。好，现在伊丽莎说伊丽莎说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伊丽莎不是直接跟他讲，哎，他就在旁边哎。伊丽莎是跟基哈西讲，当他在旁边听到了，你问他，他要什么？哎，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我就在你旁边哎，好像还要摆一下架子啊！我不直接跟你的女人讲话，我要跟我仆人讲，仆人再来问你。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当时一些什么规矩啊，我不晓得哈。他回答：“我在本乡安居无事。”那这个妇人是不是也不是在跟伊利莎讲，是跟基哈西讲？ 啊，请你转告你的主人，是这样演戏啊，因为就在旁边嘛，请你转告你的主人，他我什么都不缺少，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礼节哈，跟先知讲话的礼节，我不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元帅很有权威，你要向王求，向元帅求什么？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吗？在北国里面有好几次的造反，包括案例的王朝，就是元帅的造反，元帅有兵权，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第十四节，以利沙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这个家对仆人应该是对的，因为他还是不再跟那女人讲话。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以利沙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大概十三节，我在本乡安居无事，这女人就退席了。然后以利沙就再跟基哈西这样讲，再把他叫进来，你不要东西哈，你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会给你。耶和华说，明年这时候你会抱一个儿子。这个当然你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都看到，神对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神人啊，我主不要那样欺哄婢女，我不相信，也跟撒拉的反应一样。各位，你对神大大的张口和你什么都不求都是对的。前面的那个寡妇，你要大大张口，因为神给你应许，你就按着神的应许去求。这里什么都没有，是表示我是真诚，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敬畏上帝的仆人的，所以两个都对。那你不要因为没有信心，像亚哈斯王就是，啊，他说我亚以赛亚说你求一个征兆啊，他说我不试探神，这也是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的。我不求，我不试探神。以赛亚把他大骂一顿，你这不是谦卑，你根本就是不相信神。所以大大张口和我们只求神的国和义一点都不冲突，求神给我们金钱和物质的好处和我们完全不求这些方面也一点都不冲突。我们求也可以，我们不求也可以，求神让我们不是可以，求也应当，不求也应当，如果我们求的是对的，合神的心意啊，真的有信心要荣耀神啊。以利沙在这次就直接跟他讲，你明年会有个孩子哦，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像以利沙所说的。各位注意啊，这里都是一句话就带过一年的时间了，说了这句话，下面生一个孩子就一年了，然后又过了好几年了。所以你看书要小心一点，那以利沙又老了很多了，后来孩子长大了，十八节，我不知道多少年了。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母亲那里。哎，这父亲是有钱人，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这个父亲呢，我刚刚说显然跟太太的感情也并不怎么好，跟儿子也没有什么好，他是一个 workaholic， 他只注重他的产业。儿子去应该不小了，他一头痛，儿子头痛，父亲头就痛了，啊，赶快送走，他好像一点关心的心都没有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